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最新消息。白宫谴责伊斯兰国屠杀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规模比去年扩大一倍。美国议员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失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但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引起八国内部争论。在美国的几个主要中国人权和民运组织声明，要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以上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带给您最新的消息。白宫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杀害3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暴行。白宫发言人星期天说，恐怖分子杀害这些男子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充分暴露了恐怖分子不可理喻的邪恶和残暴。这位发言人说，杀戮事件显示急需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利比亚的混乱局势，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将显示一些男子跪在海滩被斩首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宣称对这起屠杀负责。还有一些人脑后中弹。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一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同时还在救援西西里沿海的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在98名叙利亚难民当中，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往欧洲的危险航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萨米说，船民们采用不同的航线，试图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之后，多达700人恐已葬身大海。非洲、中东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与贫困引发难民潮，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许多人涌向的是欧洲。预计这些流动人口在今年将超过去年的17万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超过10000人抵达欧洲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意大利和希腊，希望从那里开始新的生活。很多幸存者的经历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战火迫使这对25岁的双胞胎兄弟逃离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故乡阿勒颇。
如果留在中东的话，我们已经是死人了，命只有一条，我们决定以命相赌，到这里来。
这对兄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抵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兰佩杜萨岛，他们精疲力尽，但总算大难不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400人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他们被装在过度拥挤和设施简陋的船只中，挨饿受冻又缺水。但是这趟危险旅程的价格不菲，这对叙利亚兄弟说，他们向偷渡犯支付了3000美元。
他们从我们这里要了那么多钱，但很长的时间就是只是把我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只给我们一次很少的奶酪和面包，简直是折磨。我们遭受辱骂，每天来的人都不一样，我们没法记住谁是谁，来的人随身都带着武器。
意大利警方近日在海上逮捕了2名冈比亚籍人口走私犯，他们在利比亚用船运输偷渡客，据称要价每人600美元。至少有12名穆斯林船民在到达西西里岛之后被逮捕，与他们同船的人控告他们把基督徒船民扔到海里。尽管费用不菲又危险重重，离家出走的人数每年还是不断增长。 四月十日以来，抵达意大利的成千上万人导致意大利的移民系统陷于瘫痪。
在上周末到达意大利的一万人中，有大约319名没有大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如何帮助他们方面，相关的安排还不足。当局希望改善条件，给他们足够的帮助，让他们现在能好好的留在意大利。
希腊也是中东和非洲难民的目标国家。希腊新的左翼政府释放了关在拘留中心的偷渡客，并允许他们自由移动。这一举措令许多希腊人感到担忧。
所有这些人要待在哪里？他们要去哪里？去哪里找落脚的地方？去哪里找工作？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还解决不了。
欧盟官员说，随着未来几个月天气变暖，离乡出海的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VOA 卫视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规模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11000军人参加军演。此次扩大规模的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7个岛礁周围填海造岛活动，使其他几个对该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感到不安，包括菲律宾和越南。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华盛顿担心中国用其规模和实力在有争议海域欺负较小国家。在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适用军用的简易机场的工程进展迅速的背景下，菲律宾总统说，这一纠纷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争议的地点接近关键的国际航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把7处礁岩扩展为人工岛，这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全球40%的贸易要经过南中国海。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3月末的一组图像，显示在火十字礁的人工造岛地段，一条飞机跑道正在成型。这份刊物还说，图像显示苏比礁的人工岛屿正在连成一片，有可能形成另一个简易机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和岛屿都宣称拥有主权。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北京最近曾表示，有关建设活动对民用以及必要的军事防御需求来说是必要的。那份声明促使马尼拉的国防官员指责中国改变有争议海域的安全环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星期四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中国雄心勃勃的填海造岛活动正在引起安全方面的关注，有可能让北京获取这处战略意义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权。星期五，几十名抗议者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集会，抗议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菲律宾和越南都对中国正在扩充的岛礁以及南中国海其他岛礁提出主权要求。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提出了彼此有重叠的主权声索。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还可能蕴藏巨大的碳储备。每年海上航道承载的贸易额超过50000亿美元。几天前，世界七大工业化国家的外长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行动，认为这加剧了紧张局势。七国集团还呼吁在南中国海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有关行为准则的方案已经讨论了很久，但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反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他计划在东盟本月与马来西亚召开下一届高层会议时再次推动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十几名抗议者上周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馆外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南中国海或者西菲律宾海的暗礁上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美国要求冻结这种工程，以便使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有时间展开外交努力。星期五，菲律宾议员科梅纳雷斯与示威者一起高呼口号：
中国对西菲律宾海的入侵证明，中国不诉诸和平和谐的解决争议手段，而是用其霸道的威力来对付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
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对吃瓜礁和其他岛礁上的填海行动表示抗议。据军方官员分析，填海区可能被北京用来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及补给和加油港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权在上述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工程。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文莱和台湾也声称部分拥有这片广阔海域，中国宣称几乎全部拥有该海域。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大量的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未能正确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的断然拒绝。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的心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山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There really are two only economic superpowers on the earth today. One that's emerging, the third that's India.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 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儿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统领国际秩序，但同时呢，他也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重建俄罗斯帝国，我们没有那种野心，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贡献为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生活，这其中也包括住在周边国家的俄罗斯人。
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进行现场问答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同时还指责美国想要在国际秩序当中独占鳌头，这样一来就很难同美国之间发展关系。他说，
我们一向支持东方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尊重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我之前讲过，一些大国、超级大国想要独占鳌头，将自己看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中心，不需要盟国，只需要附庸国。我指的是美国，俄罗斯不能够接受这种关系。
普京还暗示说，美国向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结束70周年庆典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领导人参加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前夕，朝鲜高级官员密切访俄，为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做准备。在平壤与莫斯科密切关系的同时，北京和平壤的关系仍然表现冷淡。他们一起参加莫斯科国际会议的朝鲜和中国国防部长没有举行任何的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内阁副总理卢斗哲、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玄永哲以及外务省副相龚时雄等高级官员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朝鲜与俄罗斯政府间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也将于4月27日在平壤举行。两国高级官员正在加紧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朝鲜与俄罗斯友好年活动几天前在莫斯科开幕，两国副总理、副外长、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涉及公路交通运输、金融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总统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说，两国今年将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以及朝鲜解放70周年的活动。他特别称赞朝鲜至今尊敬二战结束前夕在当地丧生的苏联红军士兵，仍然完好保存着许多红军墓地。卢斗哲感谢苏联当年对朝鲜的帮助，他表示两国各个部门和领域的接触合作会继续密切和扩大，双方关系将提升到新水平。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公布的新闻稿说，两国友谊持续至今，朝鲜建筑工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为俄罗斯建造房屋，俄罗斯将帮助朝鲜改造铁路系统，并将向朝鲜出口电能。俄罗斯同朝鲜密切关系被认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向东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发展与朝鲜、与越南等亚洲的中国邻国的关系，可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正按部就班地执行对朝鲜的战略。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朝鲜拉近关系同目前的国际环境没有联系，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制定了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同朝鲜一样，俄罗斯现在也面临西方的制裁，两国可以相互支持。处在战略孤立状态下的俄罗斯希望同任何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关系，希望能够打破孤立局面。 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玄永哲访俄期间参加了在莫斯科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国际安全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玄永哲在会议发言中高调反美，声称朝鲜不惜动用核武，并将团结在金正恩的周围。同时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像俄罗斯和朝鲜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和西方。常万全这次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和伊朗等多国的国防部长，但没有会晤玄永哲。中国与朝鲜看来陷入低潮的关系和不断升温的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形成了反差。分析人士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事务上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问题上，与美日韩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相似。马斯洛夫说，朝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东北亚的一个主要玩家，俄罗斯和中国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两国都把朝鲜看成是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完全孤立朝鲜，而是呼吁让朝鲜加入对话，所以俄罗斯与中国在彼此协调立场。俄罗斯去年免除了朝鲜100亿美元的债务，占朝鲜所欠俄罗斯债务的90%。朝鲜简化了对去朝鲜经商的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的签证手续。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朝鲜表示支持俄罗斯对西方的强硬立场。朝鲜在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不久前表示，朝鲜将邀请俄罗斯儿童去疗养，而更多的朝鲜劳工将会参加远东地区的建筑施工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远东地区吸引朝鲜劳工可平衡当地中国移民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星期天，数百人聚集在美国中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原联邦大楼的遗址前，纪念恐怖主义袭击20周年。在那次袭击当中，有168人丧生。纪念活动以静默168秒开始，幸存者和死者亲属们含泪念出在1995年4月19号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名字。在集会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讲话，奥巴马总统也向纪念活动送去慰问信。1995年4月19号，对政府不满的美国公民麦克维把一辆满载爆炸物的卡车停在莫拉联邦大楼前，随后引爆炸弹，爆炸威力之大，炸毁了16个街区以内的建筑。有168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其中包括在这座大楼中的日托中心正在玩耍的19名孩子，另外还有近700人受伤。迄今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本国人制造的恐怖袭击。一辆联合国的汽车星期一在索马里北部遭遇到炸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警方说，这次爆炸发生在北部邦特兰地区的加罗维镇，当时这辆车正驶往一个联合国人员的驻地。联合国索马里事务特别代表凯伊谴责这起袭击，他在推特上说，人员死亡使他感到震惊，这是青年党3天来针对国际人员发动的第3次致命袭击。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不再执政，但是阿富汗的司法体系仍对妇女不公。这份星期天公布的报告说，在侵犯妇女的案件当中，只有5%的罪犯得到惩罚。报告还说，很多阿富汗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侵犯他们的男子。阿富汗宪法保证妇女享有同等权利，近几年来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有所改善，但是报告说，文化和家庭压力以及司法官员卑职腐败和滥用职权，使许多妇女感到深渊无门。 联合国官员敦促阿富汗政府通过机构和政策改革，切实执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的法律，进而加强妇女获得司法保护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春季这个周末在华盛顿闭幕，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双双出席了会议，显示了北京对这次国际会议的重视。尽管中国官员多次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是互补合作的关系，但是这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试图改变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对于不少观察人士来说，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在这次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会议一开始举行的记者会上，对中国在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我首先要对中国在多边主义方面采取如此大胆的一步表示祝贺。他们所做的是带头创立了一个多边国际机构，现在已经有57个成员国。
尽管中国方面多次表示亚投行是为了推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它还是被普遍看作是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努力。在华盛顿出席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特别针对这种看法做出说明。
The intention for that is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Any other in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IB with the World Bank.
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是互补的作用，而不是要取代他们。总而言之，这也是中国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所扮演的作用，即作为一个贡献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要改善和加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而不是要推翻现有的体系。
Capacity of that, rather than any intention to overthrow the current system.
二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推出的有关份额的改革方案，由于美国的阻力而进展缓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这次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有关的改革进展令人沮丧和失望。他并呼吁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全面的落实。不过，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并不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是对他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没有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发言权而做出的反应。
它是一个专注于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的区域机构，所以它的性质就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没有加入、参与，并在今后对它提供指导，是一个根本性的策略错误。要知道，有很多美国公司希望参与亚太地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因为它可以为美国提供很多就业。所以参与这个新的机构今后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现在落后了，我们得拿出一个新的战略。
除了积极推进亚投行的建立以外，北京也在全力以赴地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今年年底对这个货币篮子的组成进行5年1次的审核。VOA 卫视丽雅、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0号和21号在巴基斯坦访问。巴基斯坦希望能够和中国敲定价值46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 但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走向在巴基斯坦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比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思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易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上周五因被控非法向境外泄露一份中共中央要求抵制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等七部奖的文件，被重判7年，此后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美国的几个主要中国人权和民运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并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期间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他们所说的近两年来中国人权的倒退和全面打压公民自由的行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多次获得国际新闻奖项的高瑜被研判7年后，人权观察、特赦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等主要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同声谴责。美国国务院和欧盟也先后发表声明，对高瑜案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高瑜，并履行尊重人权的国际承诺。同时，欧美主流媒体也都对高瑜案进行了广泛和详细的报道。此外，包括王丹、王军涛、胡平、苏小康、严家琪、吴尔开西、向小吉、刘念春等主要海外民运人士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界行动起来，抗议对高瑜的迫害，争取年事已高、身体堪忧的高瑜早日获释。据悉，海外民运人士在商讨与美国国务院联络，希望奥巴马总统直接就高瑜案向习近平提出关切。 同时，近年在华盛顿政坛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海外主要民运及人权组织之一的公民力量也发表声明，抗议该组织所说的对高瑜的政治迫害，同时呼吁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为高瑜发声，督促立即无条件释放高瑜。公民力量创始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界会相当关注，这是一个让全球关注高瑜等人权案件的好机会，一定会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说，
习近平九月份来美国访问，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发出声音，抗议活动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肯定是借助这个他来美国访问，媒体关注，各界都比较关注的时候，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抗议集会啊，能够把我们应有的声音发出来。
近年来深耕与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关系的杨建立还表示，除了抗议活动外，他们还准备与国务院、白宫以及国会等部门联系，希望美国政府加大对高瑜等人权案件的关注，向中国政府施压。他说，
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另外呢，美国国会、美国白宫和这个国务院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游说，使得他们呢在习近平来的时候啊，能够向中国政府啊能够提出来人权的关注，尤其是一些个别的案子，高瑜，那蒲志强呢今年也会判决，还有郭玉闪，这些案子都是应该说中国公民运动里边非常重要的案子。
杨建立曾因持他人护照返回中国考察东北地区工潮而被判刑五年，2007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关注和协调下返回美国。杨建立表示，从海外观察看，近两年中国公民权利遭受打压的程度超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的维稳时代。他说，
现在从这一两年的人权状况来看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习近平呢一方面呢在党内反腐，另一方面呢完全压制民间的声音，对公民的运动啊还有新闻自由啊是大打出手，出手之重呢是超过了胡锦涛。
此外，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星期一上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甚至包括所传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访美，他们都会组织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高瑜等被当局关押和判刑的良心犯。他说，
习近平来呢，王岐山来，我都会抗议的，肯定要抗议他，而且都会是大规模的抗议。
有分析说，高瑜案以及三八妇女节前被北京警方拘捕并关押37天后取保候审的五位年轻女权活动人士的案子，都连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国际形象打击极大。而高瑜等人的案件以及海外民运团体的抗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习近平今年九月的访美，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去年五月曾广泛报道高瑜被捕以及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的态度，但是对于高瑜被判刑七年几乎只字未提，只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发社评称，高瑜泄露国家机密判七年与言论自由无关。不过，中国国内许多维权人士和访民对于71岁高龄的高瑜被判刑拒绝沉默，近日开始在网上进行愿与高瑜同罪的声援联署，指高瑜案是政治审判，是意识形态的审判。短短两天，便有近200人签名。对于高瑜案所引发的广泛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4月17日表示，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司法。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对于高瑜案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希望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把目光转向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获民进党中执委提名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美国重量级的议员表示，对台湾民主发展乐见其成，并将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乐见台湾民主持续发展，也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是民主的过程，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我深信美国将和台湾维持牢固的关系。
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麦凯恩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很谨慎小心的平衡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我们保证台湾是安全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曾经在台湾居住过2年，他说他对台湾有深厚的情感，台湾就像他的第二个家。对于明年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邵建龙众议员表示，他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选择。
无论是蔡英文或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这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我完全尊重台湾人透过民主程序选总统的权利，美国也会支持台湾人民做出的选择，我们也会和他们合作。
邵建龙也建议，无论最终是哪一个候选人胜利，都必须要继续维持和中国对话。邵建龙众议员在谈到和蔡英文主席的接触时说，他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感到放心。
我相信蔡主席希望和中国能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
邵建龙众议员赞扬马英九总统在任内大力推动和改善两岸关系，他同时呼吁台湾未来执政者能了解两岸关系是十分脆弱敏感的，因此必须谨言慎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他的这一表态使得国民党再度出现是否能够推出足以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较高下人选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媒体不断包围、不断逼问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说：“
我不会参选2016，这样可以吗？”
朱立伦星期五上午到新北市八里区一座寺庙参拜时，对媒体有些语气不耐地做出这个简短回答。朱立伦接着表示，
我作为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裁判嘛，或者是教练嘛，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去年11月的9合1选举中，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胜选者，此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此前朱立伦一再表示，他要把新北市市长任期做好做满，但是过半的国民党员希望朱立伦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并且认为他是国民党内唯一能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尽管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气势落后于民进党许多，但3天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他只落后蔡英文8%，而其他传闻中的国民党可能人选，包括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已经表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在民调支持率上都大大落后于蔡英文。随着朱立伦表态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国民党是否能够推出足以与蔡英文较劲的人选，则成了国民党立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五表示，朱立伦说不参选2016年总统，也许是被问得不耐烦了，这样的讲法是非正式的宣布，不管选或不选，只要讲出原因，大家都能体谅朱立伦的为难。在另一方面，
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蔡英文第二天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影像纪录片，出席影片发表会和座谈会，还将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拜访以及访问民间组织。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民进党的总统选战已经开跑。对于朱立伦表示不参选2016年总统，蔡英文淡淡表示说，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看看美国方面的总统大选的选情，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本星期开始问鼎，给他的第二次问鼎白宫的竞选。克林顿很容易成为两党总统参选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因为他有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分析人士说他也面临一些挑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在爱荷华州低调启动了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明年早些时候将在这里举办首次党团投票。克林顿没有举行大型集会，他会晤了少数选民，讨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议题。
但是你们感到这恰好帮助你们增加了经验，然后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下去。
I'm getting ready to do something too.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一段视频启动了他2016年竞选活动。视频的重点是普通美国人和他们面临的挑战。
美国人已经从经济困境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经济平台仍然只是有利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普通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斗士，我愿意呢就成为那个斗士。
分析人士库克说，克林顿明年最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是他在寻求新开端的时候也面临挑战。
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过去有所不同，我是说他必须展现不同的方式。
共和党参选人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选民放眼2016年时希望从过去走出来。
昨天已经结束，我们绝不走回头路。
克林顿的竞选受到共和党视频的攻击。共和党选举策略分析人士福特·奥康奈尔说，这仅仅是开始。
无论共和党选谁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都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但是与此同时，你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把他的名望拉下来。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问题引发争议，导致他民意满意度下滑，但是分析人士戴莱克说，他仍然有很大实力。
他的经验极为丰富，非常聪明，目前还处于竞选初期。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电邮风波之外，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准备好进行一次更明智的竞选。
即便拥有巨大优势，克林顿在民主党内仍然会遇到挑战者，他们有可能包括前马里兰州长马丁·奥麦雷、前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福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尔斯。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议员克里夫推出议案，希望为警察佩戴随身摄像机，以利公正的执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沃尔特·斯科特在逃离一名警员追捕的过程中背部被击中8枪，开枪警察迈克尔·斯拉格声称是出于正当防卫，但路人所拍摄的视频成为他以谋杀罪被起诉的关键。警察是白人，受害者是黑人。对于这一事件，国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说，
过去几年之中有数起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事件，对此我感到十分心痛。
这一枪击事件再次使警察执法与种族问题成为敏感的焦点。几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白宫以这次南卡罗来纳州的案件为契机，提倡更广泛的使用随身摄像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随身摄像机的广泛使用有可能显著减少警察与嫌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There's also some academic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body cameras actually is.
有一些学术研究表明，使用随身摄像机与暴力冲突的减少有密切关联。携带随身摄像机的警察卷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克利夫议员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议案，要求拨款美国执法机构帮助他们购买设备。
这项措施的影响力如何？大家都拭目以待。如果执法人员的衣领上配有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希望在镜头上亮相，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违反执法规定，藐视和伤害自己曾誓言要保护的公民。
泰瑟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随身摄像机供应商之一。泰瑟公司副总裁史蒂夫·塔特尔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好的一方面是摄像机是从警员的视角来进行拍摄，但因此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随身相机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大限度的记录证据方面，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疑惑。
克利夫议员认为，随身摄像机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希望关于执法问题的讨论能够广泛的展开，让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来发表看法。
我们需要谈，需要在社交媒体上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此需要。
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目前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正在发动一场血腥运动，要消灭所有不同意其肆虐曲解的伊斯兰教义或其文化理念的民族和宗教。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希逊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东因民族或宗教原因遭攻击和侮辱者会议上指出，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亚兹迪人、犹太人、伊斯马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人就被迫转变信仰，遭屠杀或者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地方，一些人遭绑架，还有人被迫成为性奴。但是希逊大使指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威胁跨越文化、宗教和边境。他说，去年八月，叙利亚东部一个部落700多名逊尼派阿拉伯人，去年十月，伊拉克西部一个部落600多人，以及去年六月，大约1700名被俘的什叶派伊拉克空军学员惨遭伊斯兰国的屠杀。这些都表明，伊斯兰国的暴行并非仅仅针对那个地区的宗教少数派。希逊大使说，促进宗教自由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工作重点，也是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外交行动的一个核心价值。因此，我们要努力帮助那些遭受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人。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为所有叙利亚危机影响的人提供了近$37亿的人道主义救援。美国是为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捐赠国。2014财年以来，提供的捊赠已经超过了2.1亿美元，援助对象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民族、信仰或者宗教。希逊大使说，我认为当我们坚持人民平等的原则时，我们的国家就是最强大的。因此，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必须不懈地努力扭转散布教派仇恨、因不同信仰而剥夺他人平等尊严或权利的潮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